土耳其总统抵达北京访问，期待加强双边经贸关系。朝鲜声称对核武对话不感兴趣，暗示可能试射弹道导弹。美国喜剧演员迷奸案，纽约杂志对受害人进行深度采访。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7月29号星期三晚上的 BOA 卫视新闻，我是李逸华。土耳其总统抵达北京，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与中国领导人将重点讨论双边贸易等问题。在稍后节目中，我们将完整的电视报道。另外，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在山东临沂监狱服刑期满3年3个月之后，已经出狱返回东施古村家中。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稍后我们将带您了解第一手的资讯。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带您关心几则国际消息。在中国和土耳其因为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问题而逐渐复杂的背景之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预计两国领导人的讨论重点将是双边贸易等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在稍后节目中我们将完整的电视报道。另一方面，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继续审议伊朗核协议，议员们将有机会对高层官员进行质询，并听取他们的证词。美国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卡特、能源部长莫尼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克里星期二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美国如果拒绝接受这个核协议，将浪费一个控制伊朗核项目的最好机会，从而使伊朗得到不受控制的研发核武器。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非洲之行，回到美国。奥巴马在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中称赞了非洲大陆的进步，不过同时也警告说，非洲只有全面实行民主才能继续发展下去。奥巴马星期二发表的演讲中，尽管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但强调了美国在非洲投资的不同。他说，美国不仅仅是提取非洲的自然资源，真正的经济伙伴关系必须是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中国海军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举行实兵对抗演习，参加军演的有100多艘舰艇、几十架飞机和部分信息作战兵力。中国官方媒体说，这次的军演的目的是检测海军的空中防御和早先的预警系统，提升中国海军基于信息系统的联合作战能力。中国媒体引述海军军训部门的负责人话说，这次军演是在对抗海域、地域和空域和的空间上呢，创造了以往同类型的演习之最。但现在不仅仅是军演地点，但现在还不清楚军演的地点是不是在中国与领海有争议的海域。另一方面，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在山东临沂监狱服刑期满3年3个月之后，在当地时间今天早上接近7点时，被监狱人员开车送到临沂长途汽车站，现在已经返回了东施古村家中。接下来我们就立刻透过连线邀请到陈克贵，透过电话和我们谈谈他目前现在的情况。陈先生您好，您现在线上吗？
我现在在线上。
是的，能不能和先我们谈先和我们的观众谈一谈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那个就原来打算今天出来的时候把身体检查一遍身体，结果因为就是那个很长时间没回家了吧，我今天就先回了家，没有检查自己的身体。现在
那有没有身体不舒服的状况，或是有哪里有就是身体不适的情况吗？
在监狱里边的时候，我那时候得过阑尾炎，现在好像也没有完全康复。再一个就是我的胃啊，在刑警队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气氛，有可能胃现在也不是很舒服。我想就最近的时间去检查一下。
是，那么另一方面，陈克先生，能不能和我们再谈一谈您在狱中的待遇，还有这个生活的情况又是如何？
我在监狱里面情况可能比较特殊一点，因为他们也对我也比较照顾，不像其他人一样，今天几点出工，今天回来，这些情况倒没有出现。对我的权利保障方面，因为 到特别后期嘛，就一直没要求我在劳动，我就一直在，就是很可以保持一定的，就是比较自由一点。
是的，那么、
就是、可以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是的，那么能不能也和我们谈一谈，说您的这起案子，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受到这个公平的审判，还是说，您有怎么样的感，就是觉得这起案子的这个审判的过程如何？
啊，我觉得这个审判过程肯定是不符合中国法律的。如果谁经过，就像我由始至终经过这一段，就是有这段经历之后，对这个法治社会啊就彻底的绝望了，根本享受不到正常的走正常的司法渠道。因为我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他说你家人没给你请律师，然后说你家人不给你请律师，实际上我家人已经给我请了，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就是不让我跟我家人请的律师接触。再一点，再一次他说我就是如果用外边律师的话，让我身败名裂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很高兴您已经回到了家中，我也非常感谢陈克贵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以及中国人权状况等报道，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提供最新的资讯。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再回来看看，在中国和土耳其两国因为新疆图维吾尔穆斯林的这个问题而逐渐复杂的背景之下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现在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预计呢经济贸易问题将是两国讨论的重点。下面请看有关的报道。
埃尔多安总统星期三在北京与李克强总理举行会谈，埃尔多安一行包括约100名工商界代表，显而易见这次访问的一个重点是加强土耳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贸关系。埃尔多安启程前往北京之前表示，土耳其正在寻求采购远程导弹，期待中国提出更好的条件。此前土耳其选择向中国采购新型导弹，引起北约盟国对安全的担忧。几个星期前，土耳其发生多次反华示威，抗议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高压政策。有分析认为，由此而引发的外交争议也可能在会谈中提及。埃尔多安行前还表示将与中国讨论反恐合作等问题。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最近一本名为《雷锋》的杂志在北京创刊，中国官方称要填补学雷锋精神专业杂志的空白，这一举动引起了专家和舆论对于极左式思潮的担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所发回来的报道。
为了扭转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现象，中国官方再次隆重推出道德模范雷锋。人民网7月24号报道称，人民出版社、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共同主办的雷锋杂志7月24号在京创刊，全国公开发行。雷锋是当年毛泽东推行极左路线时树立的榜样。雷锋的主要特点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邓小平时代，中国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雷锋和其他中共树立的意识形态标兵几乎从民众生活中消失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出，要警惕文革回潮的迹象。
目前的中国也可以说是很不幸，也就是说现在是文革红卫兵当权的时代，各级政府中大量的过去的红卫兵当权，而这些红卫兵有很多还是深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影响，仍然是鼓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一套歪理邪说，可以说真的是歪理邪说所以我们的确还是有担心的。
近年来，中共意识形态领域里极左思维回潮，文革时期的样板戏重新登上舞台，红色歌曲和红色舞蹈并没有随着主张唱红打黑的薄熙来被关进秦城监狱而销声匿迹，反而有卷土重来甚嚣尘上的势头。北京分析人士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滑坡，贪官层出，当政者号召人们成为活雷锋的时代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共意识形态里出现的极左做法揭示了中共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红卫兵派与80年代那种思想解放派现在是这两个派的斗争如果说要斗争，借用他们的话如果红卫兵派占上风，那么中国的前途是不容乐观虽然不可能在大规模的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大大小小的文革一直在继续，或者说文革从来没有结束小的文革几乎天天都在弄甚至包括在经济领域非法就种查这种查抄财产这种这个私人产权的各种侵犯那现在也是每天都在上演。
中国官媒在介绍创办雷锋杂志的意义时称，它填补了学雷锋活动开展半个世纪以来的专业杂志的空白。但是有分析人士说，把这些干部自己都不信的典型抬出来，试图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所谓道德支持和精神动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接连向中国示好，这被海内外的媒体解读为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可能出现缓和的迹象。此前中国已经正式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发出邀请，出席9月3号的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金正恩是否会出席中国抗战阅兵，这是否能够为中朝关系改善契机？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林峰来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林峰，欢迎你。
谢谢。
能不能和我们谈最近这个朝鲜有做出这个哪些姿态可以被外界解读为是对这个中国示好的迹象？
大体上是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是25号呢参加在那个第四次老兵大会上是发表这个演讲，他每年都要发表这个演讲。那么他在这个演讲中是两次特别的提到中国的志愿军，那么他对这个中国志愿军支持这个朝鲜当年参加这个朝鲜战争的是表示感谢。那么媒体对其中做了对比，就是说他去年在这个讲话中就没有提到对中国，特别提到对中国志愿军的这个感谢。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两天，也就是说在两天之后，27号，他又跑到这个中国志愿军陵园，在平壤的志愿军陵园呢去献花圈，这都是被朝鲜的中央的这个朝中社报道出来。那么认为就是说，和以往相比的话，这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就是说，这是朝鲜向中国发出的两个，一个就是说示好的这个姿态或者是迹象。那么实际上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双方这个关系解冻或者说出现缓和的话，并不是说是朝鲜方面首先发出来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说实际上在海内外媒体的话是最先是捕捉到说这个中国是在4月份的时候呢就向朝鲜呢包括向金正恩本人正式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邀请他参加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那么当时呢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记者是提问外交部发言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没有给予正确的这个正面的回应。那么7月份的时候，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呢也是独家报道出来说，这个中国的确是向金正恩发出了邀请。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就是说7月16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跑到这个吉林延边地区，延边是中国的这个朝鲜族自治州自治区。那么就是说他跑到这个地方呢去进行这个调研。那么因为这个朝鲜自治州呢和这个朝鲜当然是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说民族上的这种相似之处， 所以有在一些媒体认为，就是说这也是中国发对朝鲜呢，就是发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姿态，说是一个示好的这么一个举动。
是这个象征哦。那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的这个微妙哦。
对。
那么中国媒体对于这一系列朝鲜的这个这些举措或者说这些信号又怎么样的报道，还有说就是各界又怎么样评价看待这件事情？
总体上来看的话，就是说中国的媒体对认为这个金正恩的这两个举动的话，认为是非常不寻常的，那么也是解读为这是朝鲜对中国的这关系的改善的发出的一个做出的一个姿态。那么新京报就是引用了这个朝中社的报道，认为就是说他两次呢在这个讲话中是感谢这个中国的志愿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人民日报的海外版，那么他通过他的微信叫侠客岛，那么发出了一个评论。那么这个评论就是说朝鲜呢，就是说他说这个本次金正恩的举动还有相关的这朝中社的报道呢，是无疑让我们看到中朝关系是触底反弹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这个报道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评论很有意思的说，他特别提到朝鲜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国家，那么言外之意也就是说这个朝鲜在过去几年中所做的这些动作，这些挑衅的行为的话跟中国没有关系，中国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么一个难很难对付的这么一个亦敌亦友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就是说这个是这个中国媒体的这种大概的报道，也是认为比较罕见，那么也是认为这个是双方关系出现缓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迹象。
嗯，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中国是可以说是朝鲜最大的这个盟友了。那么现在朝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改变这个他们的立场，开始积极的发展要跟中国这个示好，然后这想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拉近跟中国的这个距离。
对，我们知道这个金正恩从他上台以来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中朝的关系呢是就是不冷不热的，那么甚至是向往冷的方向去发展，一直就是说不是特别的积极。那么金正恩本人自从他上台以来呢，是一直没有对这个没有去外访，没有出国访问，这是也是非常的根据朝鲜过去几任领导人来看的话也是比较少见的。那么过去来看的话，这个朝鲜领导人一旦他上台以来，金日成也好，还有金正日也好，那么现在是金正恩，他们上台以来一般都会选择要么去苏联访问，要么去中国访问，一般是先到中国访问的。那么金正恩他上台以来的话呢，他做了一些动作让中国感到并不满意，包括是就是说把他那个就是对他的这个
亲信们
进行一些清洗，那么这是让中国感到并不是非常友善的。另外一个，朝鲜他一直是在这个核问题方面的话一直是我行我素，那么是出尔反尔的，让北京也感到非常不痛快。所以就是说这是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朝鲜一方面有几个考量，一个就是说认为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得到了解决，得到有效的解决，那么对朝鲜来说是一个压力。另外一个，朝鲜呢最近的话又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旱灾，之前的话朝鲜是向伊朗去求援，那么没有向北京求援，这都是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所以就是说现在朝鲜包括内部的情况还有国际的形势的变化，那么是促使了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那么要向北京靠拢，希望能够在最后这就是说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最后这一年多的时间的话能够有一个突破。那么他也如果实现这个突破的话，那么势必要求助于北京。
是的，这个看来这个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呢还是相当值得这个大家关注，而且相当的有趣跟微妙。
是的，
到底这个两国的这个发展将会怎么样。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为我们进行的介绍。有关媒体观察更多更完整的内容，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和报道。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注台湾2016年的总统立委大选。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欢迎您继续收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新闻。台湾2016年大选选举距离现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这次大选除了主要政党角逐总统及立法委员选战之外， 第三势力的参与和崛起的力量也不容小觑。自去年太阳花学运爆发以来，台湾年轻人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大幅提升，非传统蓝和非传统绿的选民人数也在逐渐成长。普遍由政治素人组成的第三势力，对2016年台湾选举到底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像我们就很高兴透过电话邀请到台湾闪灵乐团主唱，现在投身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立委选举的时代力量候选人林长佐，请林先生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林先生您好，请问您在线上吗？
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我们能不能和我们先谈一谈哦，您本来是这个乐团的主唱哦，现在是什么因素让您决定投身选战参加这个立委选举？
我虽然是闪灵乐团的主唱，但是过去几年来我也参与了很多台湾的运动，包括我也担任了一个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的会长，做了四年。那去年的这个学运还有这几年的这个特运，其实都一直有跟许多朋友参与在这个其中。所以在这两三年来，台湾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以前的这个社会运动，或者说以前的这个很大型的这个集会运动，通常是为了支持或是反对哪个候选人，例如说停点倒点、停马倒马。但是过去这两年来，这个这么多像是前年的这个25万人上街头，这个白色力量就是为了这个洪寿修这个禁烟的案子站出来，到去年的318学运50万人站出来，都不是为了特定政治人物的支持或反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社会的现象。那为了这个台湾未来能够往更好的这个社会还有政治迈进，那很多的年轻人站出来，其实我也只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跟很多这个学运的一些好朋友们、年轻人朋友们一起组成了这个时代力量，那希望说可以把社会上的新力量也带到政治里面来，促成直接的改变。
是的，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时代力量是由你们这个一起合作组成哦。那么能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时代力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你们的理念是什么？
好，时代力量在今年的1月组成，其实是这一系列台湾好多新的政党第一个成立的新政党。那现在推出来的候选人包括我自己在中正万华，然后黄国昌老师也就是去年学运的这个领导人在这个汐止，那还有像这个洪慈庸洪姐姐，也就是我刚才讲前年25万人站街头这个洪仲秋案的这一位姐姐，那她选台中的这个后里等区，那还有像冯光远，在台湾现在是最多人关注的非传统政党的政治人物，选这个淡水，那还有邱显智跟这个柯绍珍律师等等，那这些都是这几年来很重要的这个社运跟学运的意见领袖。那除了候选人以外，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学运的要角啦，像是这个吴征、赖炳瑜、魏阳、这个陈维廷等等的，那都也参与在我们这个整个时代力量的这个筹组还有我们的工作团队里面。那主要的理想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细节，但是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标举，这个应该要有民众的参与，所以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四个这个代表的词汇，就是应该要这个开放、透明、行动、参与，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台湾的这个民主可以更向上提升，而不只是传统的政党在操弄的一些例如说这几年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这个社会力，其实就是像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他们虽然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他们做决定其实往往是党意凌驾民意，例如像这个黑箱服贸，还有最近的这个黑箱特商等等，他们的在这个政治里面，虽然台湾已经有民主的这个制度跟空壳，但是人民实际参与去促成更好的民主，其实还需要有一段路来走。
是林先生，
所以我们比较重要的是如何让更多的人民参与，那进入这个实际的讨论。
是的，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一次的民众参与相当的重要。那么这次选战其实呈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了，就是说这个大党的支持率呢始终没有办法提升，那么小党林立的这个局面也是相当的这个强哦。那么您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第三势力的参与对这一次的这个选战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现在第三势力的政党在我们组成之后，其实又出现了很多， 那我想我主要就以我们自己时代力量的立场，那我们在几次的民调里面也看得出来，我们其实都一直站在领先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以我们这个政党来讲，我们期待能够造成的影响，第一个当然是希望能够让这个立法院，也就是国会里面，让国民党不过半，也就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战后，那台湾一步一步走到今天，70年来从来没有一次这个立法院是国民党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促成真正在国会里面的这个政党轮替，那能够造成人民，也就是说怎么样让人民的声音可以真正进去立法院，那并且是以民意来主导台湾的未来，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达成。那也因此这些所谓第三势力，尤其是我们时代力量，能不能在这个传统本来都是国民党铁板一块的选区，能够达到一些把国民党不适任的立委拉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次最重要的参与选战的目标。所以我刚刚讲了，不管是我黄国昌、洪慈庸、冯光远、邱显智，或是这个柯孝真等等，我们的参选人其实都是选择本来国民党铁板一块的地方，那希望能够实际造成改变，让国民党无法再控制国会。那这个是我相信这一个历史关键的时刻，会是所有，我也期待是所有第三势力应该要共同努力，在明年一月达成的目标。
好的，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又和林先生的这个访谈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闪灵乐团主唱，现在是时代力量候选人的林长佐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带我们进一步了解台湾第三势力对台湾政坛还有选举产生的影响。有关台湾2016年总统及立委选举的最新动态，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继续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主持人丽雅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丽雅。
谢谢。
是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哪些话题呢？
我们照例还是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一下，就是中国这个改革时代是否即将结束。第二个话题呢，我们知道那个奥巴马总统可能刚刚即将结束对非洲的访问，那我们在第二个话题里呢，我们要探讨就是美国近些年为什么对非洲加大了关注，它的背后考量是什么。
是的，这个最近呢，这个不只是美国，世界各国呢，包括这个中国，对这个非洲的这个投资还有关注都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已经似乎已经成为这个美中另外角逐的一个地方了。
的确
是。那么是不是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对，我们也会开通这个电话热线哈，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打我们的免费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讨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丽雅，也非常谢谢丽雅介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蒂有关当局说，警方星期一夜间阻截了2000多名试图从欧洲隧道进入英国的移民。欧洲隧道的警方管理官员说，以往6个星期来，数千名难民试图从欧洲隧道进入英国，而这次的人数最多。自6月中旬以来，据报已经有8名移民死在欧洲隧道里。奥巴马总统在结束对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性访问之际，发表告别演说。他盛赞了非洲取得了非凡进步，同时指出，只有通过让所有人都能享有持续发展和民主，这些进步才能够持久。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亚的斯亚贝巴非盟总部发回来的报道。
I stand before you.
我作为一名自豪的美国人站在你们面前，我也作为一名非洲人的儿子站在你们面前。
作为第一位向非洲联盟致辞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用这些话语概括了他的个人愿望，那就是希望看到非洲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不断发展。
早就应该把非洲永远陷于贫困和冲突的那种旧的刻板形象抛在一边了，世界必须承认非洲的非凡进步。
奥巴马称赞了非洲大陆取得的成就，包括艾滋病及其病毒感染率下降，以及千百万非洲人走出贫困。他还突出了美国在推动贸易和改进粮食安全与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奥巴马没有点名非洲的重要投资国中国，但是强调了美国在非洲投资的不同之处。
经济关系不能仅仅是使用外国劳工在别国修建基础设施或者采掘非洲的自然资源，真正的经济合作伙伴必须对非洲来说是一笔好的交易，他们必须为非洲人创造就业和能力。
不过这位美国领导人告诫说，非洲大陆的进步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数亿非洲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没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却要应对他所说的腐败毒瘤。他谈到非洲的进步如何取决于民主，而民主不仅仅是正式选举时，听众报以热烈回应。
当记者因为履行本职而被关入监牢，或者活动人士在政府打压公民社会期间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你可能只有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
奥巴马说，他无法理解非洲领导人为什么任期到后还要恋战。他提到他自己的任期就要结束了。
I love my work. But under our constitution,
按照我们的宪法，我不能再竞选了，我不能再竞选了。实际上，我认为我是个挺不错的总统。如果我再选，还是会赢的，但我不能。
I think if I ran, I could win. But I can't.
奥巴马总统在结束演说之际重申了他在肯尼亚发表的观点，他敦促赋予妇女和儿童以力量。他说，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平等和尊严是通向进步与机会的真正道路，不仅对非洲，对全世界都是如此。美国之音潘德亚迪斯亚贝巴报道。
作为访问埃塞俄比亚的首位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结束访问之际会见了一些受益于美国发展倡议的埃塞俄比亚人。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亚的斯亚贝巴报道这个东非国家是如何欢迎奥巴马总统的。
杰夫提·杰莫尔·胡森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告诉奥巴马总统他对他的生活改变有多大，一个美国的发展项目帮助他提高了玉米的收成，这样他就能送孩子去学校，还买了一头牛，并建造更好的住房。发展问题是奥巴马埃塞俄比亚之行的焦点。在访问第二天，奥巴马参观了位于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市郊的一家食品厂，以及了解这一度因饥荒而闻名的国家如何改变自身命运。奥巴马说，他的保障未来粮食供给项目正在试图帮助埃塞俄比亚。
只需一点点聪明的干预，一点点帮助，他们就能在整个领域内取得巨大的改进。
因为法法食品厂在当地经营，它在增加食品供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
我们厂的一个使命就是给大众生产有营养和价格适中的食品，这也是使我们被特地安排在奥巴马访问行程中的原因。
of visiting Mr.
但对像吉夫提这样的农民来说，这个大观念最终归结为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他的意思是谢谢。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亚迪斯亚贝巴报道。
12个环太平洋国家一项新的重要贸易协议呢，谈判呢在夏威夷接近尾声。有贸易专家说，磋商的过程中，积极的气氛意味协议可能指日可待。这次的会议定于星期五结束。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吉兰德报道说，还需要围绕许多问题和产品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其中包括美国的药品和日本大米等。下面请看有关的报道。
日本稻农担心新贸易协定会使廉价进口粮食大量涌入而击垮他们，他们希望得到保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谈判人员确定国家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并努力推动。围绕新药保护期问题也存在争议，一些设在美国的公司要求12年，但有的贸易伙伴说这个保护期太长。多年报道贸易问题的政治报记者帕尔默说，药品研制者避免与通用药生产商分享信息的时间长短对消费者意义很大。他通过网上视频说，
推迟通用药物上市，新药研制者就可以提高药品价格。
除了围绕农业和药品的争议外，批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的人士说，协议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保护劳工、人权和环境。但是亚洲贸易经济问题专家、东西方中心的总裁莫里森认为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他说，
为推动协议走到今天，谈判各方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意愿。
夏威夷贸易岛上的美好气氛可能有助于谈判人员达成协议，谈判人员也可能需要帮助，因为眼前的谈判比以前通过削减关税促进贸易的协议更加复杂。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中国股市星期三在经历了跌宕起伏之后，终于以翻红收盘。截至收盘，沪指涨幅超过3%，深成指数涨幅超过4%。独立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出手托市，造成市场扭曲和不确定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股市本周一经历大跳水之后，中国证监会承诺出资购买股票以稳定股市。中国央行也表示将出台更多宽松政策，增加流动性。面对股市最新的剧烈波动，人们想知道中国当局如何从其大量托市举措当中脱身。有外国投资者认为，政府强力干预市场，阻碍了市场自由化计划的实施，而市场自由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股市目前的动荡只是市场的修正，试图淡化政府干预股市会拖累市场自由化进程的担忧。独立经济学家、市场战略师杰夫·刘易斯说
：“It really is a market correction so far。
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是一种市场的修正行为。股价的大幅上升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反映到长期收入和长期财富中。”因此，股市的起伏不会真正导致硬着陆。尽管股市动荡有时的确由保证金券造成，这种新的因素确实增加股市下行的风险。
不过，刘易斯同时也批评说，中国当局的有些干预措施毫无道理。
中国当局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信用，他们造成了恐慌。股市目前只是修正，政府出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紧急措施托市，我认为谣言会继续。政府会退出吗？如果股市再有一次10%的跳水会怎样？政府会继续托市吗？很明显，市场扭曲目前非常严重，政府的托市集中在银行和大型国企，小企业的股票价格更加波动，没有多大改善，因此市场信号非常模糊，投资者会继续紧张。
中国政府在注资救市的同时，禁止投资者卖出股票，打击期货市场的做空行为。股民对股市波动有不同的反应，有中国股民希望政府加大管理力度，让股市健康发展。
我觉得这个跟国家的一个管理很大的相关吧，因为现在中国的股市在全世界来说的话，说的通俗一点，其实也蛮奇葩的。所以很多内在的一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也不属于市场的一个正常的发展去控制的。所以如果说国家对这方面的一个正常发展如果加大力度去管理的话，也许未来会健康的成长的会更好一点。
37岁的股民王道良认为，
我想这不是股灾，这是正常的
市场反应。比如说有人要做空，做空也是对的，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这是不理性的。只涨不跌只会让人更加疯狂，疯狂的最后就是就有人就会不太理智，应该是理智的事情，所以应该经过这个调整的教训，这是必要的。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被定罪的以色列间谍乔纳森·波拉德的律师星期二说，美国决定在今年11月释放已经在联邦监狱服刑期满30年的波拉德。美国司法部的一个三人假释小组在联邦政府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之后，决定批准释放。波拉德曾经担任美国海军的文职分析员，他在1985年11月企图在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寻求庇护时被逮捕，2年后因为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机密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二表示，坚决支持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打击北约所说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土耳其对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同时发出攻击，引发了褒贬不一的反应。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彩婷的报道。
土耳其兵分两路，一路攻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阵地，一路攻击在土耳其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土耳其卡尔卡莫斯镇的一些居民近来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国阵地的阴影之下，他们对土耳其的进攻表示欢迎。
我认为需要进攻，生活在边境一带的人很紧张，我们晚上都睡不了觉，因为边境那一边喷气机和爆炸的声音很大，我们的孩子很害怕。我们支持土耳其干预，只要干预能带来稳定。
但土耳其另一方面的攻击行动，也就是针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攻击，让伊拉克的一些人感到惊恐。土耳其和北约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是恐怖分子。
村庄里的供水已经切断，他们炸毁了输水管，捣毁所有的东西，当地人成了受害者。土耳其政府应当知道，这只是个村庄，不是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阵地，这里都是无辜的平民。
在塞尔盖利，居民们说，当地人大都认为土耳其是应当打击伊斯兰国。
村里大部分成年的男子都是库尔德武装，现在都在战斗。本来集中力量跟伊斯兰国作战就不容易了，现在他们又要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全，我们真不知该做些什么。
这一带本来就是战斗多发的地方，如今又有了新的战斗，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人的关系因此更为紧张。美国之音记者彩婷从土耳其，泽巴阿里从伊拉克发来的报道。
这个星期，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齐聚洛杉矶参加世界残奥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在洛杉矶报道说，各国际组织的领袖参加了这次的盛会，并呼吁做出改变，帮助有障碍的人士能够融入社会。下面请看有关的报道。
对于一些运动员来说，参加残奥会使他们感到被接纳和包容。
许多人不容易接纳有智力障碍的人士，许多人总是戏弄你，所以这非常艰难。
很多智障者都有相似的经历，从布莱特菲尔德沙迪居住的博斯瓦纳到美国。
Do I feel discriminated against because of the color?
我会因为我的肤色感觉受到歧视吗？我会说是的，但是很轻微。我真正受到的歧视，即便是在今天，都是由于智力障碍。我有我自己的家，我去银行，然后有位女士看着我说，哦，你做不了这个。我说我显然可以做，如果你给我个机会并听我说。
各国际组织的领袖会面讨论这个问题。
All of the exclusion
对儿童和残障人士的排斥对待成本是很高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开始让他们融入我们，不仅我们的社会与残障人士生活在一起的公民们会更加健康，社会经济也会繁荣增长。
迪姆西·施莱佛是残奥会主席。
但愿非洲联盟、全球发展银行以及商业领袖们、运动明星们、部长们的层面都帮助促进包容性的教育、包容性的儿童护理和体育。
有了国际社会和政府的支持，官员们说，负面的态度将会改变。
At the level of the families and the communities, one has to deal with.
在家庭和社区层面，残障人士不得不面对忽视、羞耻、污名和歧视，以及如何将这些转变成希望、关怀和支持。
这些残奥会运动员也充当起有感召力的榜样，他们可以改变负面形象。
这些运动员有很多通过体育成为最好的自己。如果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会将在竞赛场中学到的东西为己所用，并成为更强的人。
他们也展示出他们可以做出的贡献，并丰富周围人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英国一个组织指责俄罗斯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规定，通过红色通缉令要求逮捕和引渡政治对手。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国际刑警组织的190个成员国可以申请所谓红色通缉令，紧急要求逮捕和引渡在其他成员国境内的犯罪嫌疑人。总部在英国的亨利杰克逊协会的戴维萨特说，
In fact, the red notices are very
红色通缉令很容易获得，国际刑警组织靠信任运行，所以红色通缉令很容易被滥用。
莫斯科被指责一再滥用这套体系，针对政治对手申请红色通缉令。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Russia who are unfairly charged.
俄罗斯有很多人被不公平地当作打击对象，他们出于政治原因而被指控。俄罗斯习惯性地把这些虚假指控拿到国际刑警组织，让这些人很难甚至无法旅行。
俄罗斯声称这些人都受到指控，必须答辩，并坚称他们将面临公平审判。被俄罗斯提出红色通缉令要求的包括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尔·布劳德。布劳德的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2009年在狱中被谋杀，他因为调查政府腐败而被投入监狱。
他们拿出各种手段来对付我，包括要求把我引渡回俄罗斯，针对我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请求。但只要他们看到有机可乘，能够做到，而且不会被抓，他们立刻就会把我杀了。
去年十月，一家保加利亚法庭驳回了俄罗斯的一道红色通缉令请求。
It was for me a sort of example of justice.
对我来说，这是欧洲司法公正和欧洲真正原则的例证。
国际刑警组织强调有独立的监督机构——国际刑警组织文件控制委员会，其宗旨是避免制度被滥用。
But it doesn't work very well, and it doesn't work.
但它运作的并不很好。并不是在每次案例中都有效。如果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执意继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机制，那就不应该让他们得到这些机制。
国际刑警组织谢绝采访，不过发表了一份声明，拒不接受其易受滥用的说法。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在本国境内如何看待红色通缉令的法律价值，由各国自行决定。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最近连续发生造成重大伤亡事件的枪击事件，参议院的一些民主党人试图重新推动枪支控制法案，但是这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面临了强大的阻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记者杨晨在国会做的报道。
参议院几位民主党人和来自美国各地要求严格控枪、减少枪支暴力犯罪的活动人士7月28号在国会山举行活动，敦促国会通过新的枪支控制法。资深参议员舒默说，
太多的美国人成为枪支暴力受害者，因为本来应该保护我们的安全网出了问题。最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告诉我们这个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舒默参议员是1993年的布雷迪防止枪支暴力法的起草人，但是他说现在人们以很多的方式绕过法律的背景调查要求。目前美国有40%的枪支是在没有任何背景调查的情况下出售的。布雷迪法是以里根总统的新闻发言人詹姆斯·布雷迪命名。里根总统1981年遇刺的时候，布雷迪受重伤，导致终身残疾。舒默参议员说，除了缺乏严格的背景调查，还有人为错误、 系统错误以及法律漏洞，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效力。因此国会面临的挑战是，
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背景调查体系，防止下一个悲剧发生。
一些最近发生的枪支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家属参加了这次活动。沙伦·费舍尔的母亲伊瑟尔·兰斯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教会枪剑中丧生。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对于国会在枪支控制上迟迟没有作为感到失望。
如果我们不改变枪支法律，这类的事件迟早还会发生，也许一年，也许用不了一年。
最近美国接连发生重大枪击事件，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黑人教会6月17号的枪击案造成9人丧生，田纳西州查坦努加市7月16号的枪击案造成5名军人丧生，7月22号路易斯安那州拉法叶电影院枪杀案造成3人死亡。这些事件使得枪支控制问题再度引发关注。不过最近几年来，美国国会推动扩大背景调查等法律的努力都未能成功。即使在2012年康涅狄克州桑迪胡克小学枪杀案造成20名儿童死亡后，美国加强枪支控制的呼声一度高涨，国会也很难推动新的枪支控制法。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告诉美国之音，
最大的阻力来自全国步枪协会等枪支权利游说组织，他们发挥了远远超过他们所代表的民众数量的影响力，阻止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枪支控制法案的推动。
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目前也不支持讨论新的枪支控制法。来自马里兰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哈里斯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不需要更多的枪支控制法，因为犯罪分子不会遵守法律。
我们应该讨论的重要法案不是枪支控制，而是精神健康问题，制定有关精神疾病的合理政策。
上届国会参议院推出的一项要求所有枪支商业买卖活动都进行背景调查的法案，得到了不少参议员支持，但是仍未能进入投票程序。舒默参议员说，民主党人将继续努力推动参议院就有关法案在今年或明年进行投票。枪支控制活动人士也誓言要在国会山展开更积极的游说活动，争取更多的支持。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除了枪支问题之外，对他堕胎最近也成为美国一个热议的话题，因为反堕胎组织披露的一系列录像显示计划生育组织官员涉嫌贩售被堕的胎儿组织或器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支持堕胎权的人士认为这些录像被更动，反堕胎人士则誓言要阻止用联邦税收为计划生育项目提供资金。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人都推出了相关的法案，星期二大批反堕胎人士聚集国会山，要求停止对计划生育项目提供联邦资金。多位共和党议员参加集会并发言。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现场采访了参议员兰克福德。兰克福德参议员上个星期推出了法案，禁止用联邦税收资助计划生育项目一年，并且调查计划生育组织涉嫌出售胎儿器官的事件。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兰克福德他是怎么说的。
为计划生育项目提供资金的辩论多次出现，最新的发展就是计划生育组织把堕胎的胎儿器官分开出售给研究机构。目前有录像披露他们和研究机构商量价钱，这让我们很多人感到震惊。现在看来，他们为了盈利不仅要收取堕胎费用，而且把胎儿卖掉。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每年有500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拨给计划生育组织，他们声称没有把资金用于堕胎，那么就是说他们把钱用在这类项目。多数美国人不愿意他们缴的税用来资助这类项目。
此外，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也说，参议院将在8月举行投票表决是否停止对计划生育组织的拨款。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里德质疑法案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计划生育组织是国际计划生育联盟的附属机构，在全美国有700间诊所。自70年代开始，该组织就接受联邦资助，但是资金不得用于堕胎。反堕胎组织一直在争取停止给计划生育组织的联邦拨款。 另一方面，最新一期的《纽约杂志》专题采访了声称被影视明星比尔·考斯比迷奸的35名妇女，她们目前的年龄介于44岁到80岁之间，来自不同行业和种族，但是遭遇类似。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许多妇女，包括那些接受过《纽约杂志》专栏采访的人，开始讲述他们被比尔·考斯比下迷药并强奸的遭遇。考斯比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喜剧演员和社会活动家，在纽约的大街上，人们对这项指控的反应不一。
很明显，他是有罪的。我想你可以把他添加到那些有钱有权人的名单当中，他们过去做了坏事却逃脱了惩罚，但最终还是暴露了。
老实说，这就是一种想要讹他点钱的阴谋伎俩而已，那是我第一反应。
比尔·考斯比否认给女性下迷药以便与他们发生性关系的指控。在2006年，他支付了一笔数目不详的钱给一名女性，该女性在一桩民事案件中起诉他骗她用药然后性侵她。在案件的证词阶段，这位喜剧明星承认他使用了镇静催眠作用的精神药物呼德，但他的律师说他永远不会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给别人使用。考斯比的一位律师指责媒体曲解法庭文件，断章取义。
When the deposition said that there was use of Quaalude,
法庭证言中所说的呼德是一种派对中常用的药，在70年代很常见，不只是考斯比先生，其他艺人也经常服用。
Not just by Mr. Cosby, but other entertainers.
考斯比尚未受到刑事指控，但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受到打击，他失去了商业代言合同、演说机会以及电视连麦收入。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来跟着有趣的白杰学习地道又实用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Harry1993-0410 提的话题，就是 part-time job 兼职工作。 Do you think I should get a part-time job? Do you think I'll have enough time to workand study? 你觉得我应不应该找一份兼职工作呢？你觉得我有足够的时间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呢？ Spending money 花钱。 Disposable income 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 I could use some extra spending money for going out to eat on the weekends. My disposable income is like non-existent right now. 我周末可以用多赚的钱出去吃饭。我现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几乎为零。 Put money away 存钱。 Don't forget to put money away every month. It's important to start saving as soon as possible. 不要忘了每个月存一些钱，尽早存钱非常重要。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part-time job?Do you have the habit of putting away a little bit of money every month? That's very good. Okay,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香港来看看熊猫佳佳在香港迎来了她37岁的生日，成为世界上年纪最大的熊猫。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丽雅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 卫视7月29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改革时代是否即将结束。另外，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对非洲的访问之际，我们要讨论美国加大对非洲的关注的背后考量。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丽亚。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在中国和土耳其两国因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问题而逐渐复杂的背景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预计两国领导人将重点讨论双边贸易等问题。以下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埃尔多安总统星期三在北京与李克强总理举行会谈，埃尔多安一行包括约100名工商界代表。显而易见，这次访问的一个重点是加强土耳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贸关系。埃尔多安启程前往北京之前表示，土耳其正在寻求采购远程导弹，期待中国提出更好的条件。此前土耳其选择向中国采购新型导弹，引起北约盟国对安全的担忧。几个星期前，土耳其发生多次反华示威，抗议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高压政策。有分析认为，由此而引发的外交争议也可能在会谈中提及。埃尔多安行前还表示将与中国讨论反恐合作等问题。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土耳其总理办公室星期三说，土耳其军方星期二夜间对库尔德反叛武装进行了更多的空袭。与此同时，土耳其议会将举行特别会议，就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问题进行辩论。星期二夜间的空袭目标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6个据点。土耳其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说，当局还拘留了1300多人，他们被怀疑是库尔德人民党、伊斯兰国组织或其他激进组织的成员。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领袖德米尔塔斯在议会开会前要求立即停止攻击行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说，土耳其在他所说的反恐战斗中绝不会后退。同一天，北约开会并发表声明，谴责对土耳其的恐怖袭击，并保证与土耳其团结一致。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中国当局从1978年开始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政局的稳定、思想的开放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美国有学者认为，这一切即将结束，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即改革后时代。那么中国的改革时代是否即将成为过去？这一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什么？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先生，韩先生欢迎您。
谢谢。
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中国的调查记者龙灿，龙灿先生在加州洛杉矶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时事大家谈。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我们今天探讨的第一个话题呢，源自纽约福德姆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明克胜七月中旬在美国民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篇题为《改革时代以后的中国》这篇文章的内容摘要。那这个摘要呢，我们刚才就看，因为我们
没有准备好，我现在才谈一下，就是这个摘要的内容主要是这样，就是说中国的改革时代正在走向的尾声，那么政治稳定、意识形态的开放以及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些改革的核心因素正在瓦解。那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北京坚定的拒绝考虑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所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自从90年代初期以来，拒绝考虑政改助长中共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崛起，那么它也导致国家与整体社会管制机制出现系统性的发展不足。那么现在为了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正在逐步的蚕食构成后毛时代中共政权稳定基石的这个体制性的规范和做法。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文章的一些主要的这个观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的主要观点。
政治稳定、意识形态的开放以及高速经济增长是中国改革时代的标志性特点，但是这一切即将结束，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改革之后的新时代。这不完全都是糟糕的，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解决改革时代带来的一些严重的问题，像普遍的生态破坏、高度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文化传统遭受的严重破坏。但是改革时代的结束也会有阴暗的一面。改革时代使中国保持稳定的东西可以用一个词概括，这就是制度化建设。但是中国现在正在逐步的蚕食它自己以前的政治制度建设。在20世纪的后20年，中国逐步发展了一整套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规范，但这一切都在后退。这种后退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北京在系统性的削弱它自己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二是习近平看来做出结论，他突破现有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的唯一途径就是撕毁现有的规则，逆转很多党内的规范，转而采取政治化的反腐来清洗对手，高度集权，打造亲民形象，在意识形态上转向民族主义。这些不仅仅是过渡性的政策，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些绝对是解决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而必须采取的根本性转变。
好，我们刚才那个韩连成博士，我们刚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文章的观点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您认同他这个对中国这个政治这个整体的一个观察吗？就是说其实目前我们刚提到的就是政治稳定、这个思想意识形态的开放以及这个高速经济发展，现在这些东西都快即将结束了。
对，我基本上认同他的这个看法，但是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从这个政治的这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是在经济层面，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体的这个体制改革还会继续往前推进。如果说我们说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改革开放啊，实际上在89年以后就已经死去了。那么后来的这个改革开放呢，虽然在江时代或者这个胡温时代有一个回光返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国政府开始一些制度化建设，像他讲的这个制度化建设，这个制度化建设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不影响中国、不改变中国根本政治体制的前提之下，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和这个治理机制啊进行一些一个调控，进行一个有效性的这个改革，这个是存在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在胡温时代，温家宝就曾经提出来说要这个政治体制改革风雨无阻，自始方休。实际上呢，那个时候啊，你看他党内民主体民主这个启动好像已经要开始了，但是由于曾庆红的下台，这个整个的就往后退。但我想可能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就是说这个西藏和新疆的这个动乱也引起这个党内的死硬派说服了胡锦涛改变他们的这个政策。但是我想从根本上来讲，那么这个政治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在89年之后就已经死去了。虽然有这个回光返照，但是基本上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死掉。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我想它还会继续往前推进。18届三中全会，这个深化政治体制这个经济改革以及深化改革这些决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想这个还有其他很多嘉宾会有更多的好的看法。
林克趁是我在哥大的同学哈，你刚提到这个改革，八九年之后基本就是政治改革已经基本上就是死掉了。他在这篇文章里提，他把中国的改革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当然改革开始就是1978-1979年，那么从1989到2003年，他认为这就是改革受到限制的这么一段时间。那么从2003年到2012年这个期间，他认为这是改革停滞不前的这一个时代。那么从2012到2015年这个期间，他认为就改革出现了倒退。我现在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您怎么看这个明和盛对中国政策这个整体的观察？
我觉得他这个观察吧，对这个英文世界的中文研究圈吧，中国研究圈还是有意义，因为它至少肯定的是这个研究圈多年来坚持的一些想法，而且是主观想法，并不一定代表中国的现实。比如这个中国的政治改革，我认为从1989年以后呢，基本上就变成了各说各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其实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执政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就是这个国家领导人是民选还是通过党呢的高层任命，在中国这个问题就有意混淆了，就把很多行政改革当作政治体制改革，官方是有意这么模糊，海外的中国研究圈呢也有意的把它当作政治改革，然后就去掉体制两个字，引起很多混乱。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个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来谈政治体制改革。第二呢，他用的是意识形态开放，这一点我觉得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如果他要是把它说成思想开放，那么我同意，说成是这个意识形态开放，应该说大家都知道，从邓小平开始就拒绝改变中国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四个基本实现基本原则，其中就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等等的，这个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开放过。至于民间接受这个西方思潮，那应该算是思想开放，因为意识形态从来是一个国家主导，通过教育宣传持续的向国民灌输的一个思想系统，跟这个个人的思想没有关系，我们的表述应该就是这样。第三点呢，就是讲这个经济，应该说这是中共呢在这个八九以后，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要坚持这个经济发展啊，那么就成了共产党重塑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至于讲这个习近平呢，用破坏党的规则这一条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他可能把这个党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呢混在一块说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还是有关的规定，都没有规定退休领导人可以在背后操纵政治，最多就是坚持党的集体领导，那么九龙治水，但是讲党的集体领导中间也还有一个最高领导问题，那么就应该说胡锦涛时期才算是把这个党的那个明规则破坏了，变成一种潜规则。习近平呢只不过是想把这种九龙治水太上皇操控的潜规则搬回来，他要成为一个就是党的明规则规定的明治实规的最高领导人。所以我觉得他的意义不是在于这个改变中国研究国内学者包括我这种人在内的一些看法，而是改变英文世界他们那个圈的一些看法。
好，那我想听听龙灿先生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他这篇文章里面对那个时间节点的建议，总的来说我是认同的，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观察，我们觉得这个时间节点还是应该有所变化，比如八九这个时间节点不用讨论，这个意味着政治改革完全已经死亡了。经济改革这一块呢，比如从他说2002年到2012年，这个经济改革还在延续，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在我们看来有点夸张。我们认为是那仅仅是改革红利的一种延续。2012年到现在那个不用讨论，这个是全面的倒退。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这都看得非常清楚。实际上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改革是不是已经停止了，我觉得在2008年的时候，在中国范围内，特别是我们做记者的，在也有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讨论。我们一般更认为是到2008年、2009年左右的时候，经济改革这一块就已经完全没有了，就是经济红利这一块就已经没有了。然后从2009年以后，在中国从制造业开始的这种全面的衰退，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2002年以前，朱镕基曾经启动过几大改革措施，在经济领域，就政治我们根本不想讨论。比如朱镕基搞的这种所谓的铁路的线车分离，电网的这种网电分离，实际上他也是想借鉴西方的一些模式，引入西方的这种反垄断和全面竞争的这么一种模式，结果发现迅速的被既得利益阶层把它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这个在后来在以后我会把这一块收回来讨论，就更详细的讨论。也就是说，文章的观点呢，我认为基本上是成立的。就像侯老师所说的，给英文世界的读者和学界们，敲一下警钟。他们的有些观点，看中国问题的这观点，我们一直认为是一种幼稚病。
好，那我们看到，就是明科生的这篇文章里特别提到，就是他认为改革时代是中国保持稳定的一个东西，就是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制度化建设。那么他认为中国现在正在稳步的蚕食他自己以前的这种，就是一直逐步在做的这种政治制度的建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的确，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的确是在消耗自己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成本，改革的老本，吃老本，这个就所谓的刚才农产先生讲的这个红利问题。但是这个制度化建设呢，我觉得我倒是认为，中共在江上台之后，八九之后，那么他对这个东欧苏联的这个解体啊，做了很深刻的这个研究。那么他们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就觉得中国呢应该要在制度化上面要有所这个，要积极的去进行建设，进行引导。所以在后边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在制度上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呢这个相对的比较开放，甚至讨论党内民主一些机制、干部机制，很多机制都已经建立了。但是我觉得他这种机制的这个建立啊，还没有触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么就是接班人的这个机制，集体领导的机制、集体决策的机制。这个机制如果是说真正是建立了以后，习近平今天也不会就是轻而易举的把这些个所谓制度化的这些规则把它全部这个抛弃不管，因为还是一个制度在管，因为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制度，所以呢造成现在他能够集权，他能够采取这些个做法来巩固自己的这个权利。但我想这个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说，过去呢他是采取在吸收所谓苏联和东欧解体这个教训之下进行一些体制化的这个建设，那么这个体制化建设有些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呢它没有真正的完成这个体制化的建设。
好，何婷女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制度化建设真的，我既不同意这位明教授的说法，也不同意这个韩林朝先生的说法。制度化建设这几个字来说起来容易，咱们就举个例子吧。国企改革什么叫制度化建设？不就是朱镕基时代改革，然后到了这个温家宝时期，把它变成了一个国企经理人持股，然后国有高层就高管们就集体了，就是用企业担保从银行借来的贷款，空手到白狼，每个人都弄了很多钱。今年我们也知道，前六个月在股市上就套现了5000亿人民币，就这些高管们在那里抛吗？那么这种制度化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凭什么他们要能够空手套白狼？ 至于讲到政治方面，那个韩连朝先生说了，就是没解决接班人问题，这个应该是共产集权体制的一个与生俱来的毛病，这一点呢从来就没解决过。这西方社会呢曾经发生过一个误解，就在这个江湖接班顺利交接以后，他们一下子就盛赞中国的所谓制度化建设成功。这叫什么制度化建设？胡锦涛是谁指定的？不就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吗？他既没有通过民选，也没有通过党内选举，这叫什么制度化建设？如果要说制度化，就是隔代指定，这叫制度化。所以我觉得用这个词呢，咱们要看自己在说什么，否则呢就变成一个特别搞笑的说法。所以我觉得那个西方研究呢，他研究的确实是中国这个名词，但是呢里面有多少是中国的实际，我一直是抱怀疑态度。就讲这个他说的习近平利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哪里是习近平利用的，是从这个八九以后共产党就一直在这个利用。习近平时期至少还没有发动这个反美反日游行吗？才在这个江湖时代发动了多少次。所以就是这个民族主义不是这个习近平创造的。另外他还说习近平利用反腐清除对政治对手，这一条又是他的误解。利用反腐清除政治对手还真正就是江泽民的发明。江泽民有一个著名的言论，叫做要用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他这个包含两个含义，一方面对上层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就是用腐败反腐吧。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陈锡同知道，陈锡同就是这样被搞掉的。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民间的异议人士，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就是抓他们的嫖娼在洗脚屋，还有经济问题，还有其他的道德问题，这一方面做文章嘛，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最近我们还看到了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低速屠夫吴干嘛，在央视把他过去做过的所有的不光彩的事拿出来抖落一片，然后呢再把他的爹也抓进去，这叫做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所以呢把这些讲到习近平头上来是不对的，应该要说习近平只是借用了江泽民这一套，而且玩的规模更大更彻底。至于还有一个讲制度化，什么叫制度化？习近平上台来做的一件最大的事就是他的反腐。所谓反腐，就是把他的政治对手利用这个中国这种资源分配的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破坏了一下，然后就是要求这些就是打击这些人，还要求部分人退出金山。所以我不知道这种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过去这些年建立起来的应不应该坚持，破坏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考虑一下。
好，那个龙灿先生，您是调查记者哈，可能在中国各地走了很多，您的观察是什么？就关于这个中国过去一些年在制度化建设方面，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怎么界定这个制度化呢？就是比如中共他发明了一套，就邓小平他发明了一套，就所谓的禅让制，就中共领导人的这种禅让制。之前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制度跟以前的这种官员领导干部终身制相比的话，它有一定的进步。但是如果把这个东西就拔高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去赞美它，我觉得这个也好像不太靠谱。你比如说那个确实刚才何老师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江泽民下去以后，然后整个西方世界就觉得这个中国是不是在实行一个变相的这种选举模式，能犯就是小范围的内部的一个差的选举产生这样的所谓的领导人。但是实际上你会注意到这种选举，特别是在习近平这个十八大的时候，就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它是内部的一种协商和妥协的结果，利益分配的这么一个模式。它和这种原来邓小平所想象的这种超额选举，它不是一回事儿。就是说至少从政治上这一块，如果我们把它拔高到一个所谓的 政治的制度化的建设，我觉得这个稍微大了一点。
好，
这个我觉得不准确。经济上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民间的自我的创新和它的一种对海外，对特别是对欧美日本的这种经济的借鉴，管理模式的借鉴，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它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在很大的一个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可以自我延续的这么一个制度。实际上这和官方的关系不太大，中国官方实际上它是不管的话，这一块领域就会有比较好的发展，一管的话就会死。但同时它也会有个问题，不管就乱，一管就死。这个死结到现在是一直没有解开过。所以我觉得用这几个词儿去观察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有点一厢情愿了。
嗯，好。我们看到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涉及到对习近平的这个解读，我们可能就西方国家其实对于习近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领导人，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其实这个画面并不是十分的清晰。我想韩连超博士，您怎么评估习近平？
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个人能力上面和脆弱程度上，他是一个很脆弱的人，这个能力也比较平庸，跟他爸爸比较起来，我觉得那是差很远。但另外一方面，我看到这个他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他现在最担心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执政安全问题。那么他认为呢，这个执政安全呢，之所以造成现在的执政安全危机和这个中国的不稳定，就是因为过去呢，这个意识形态这个思想的这个稍微的这个这种开放造成的，就是意识形态没有管紧，没有管死。那么他现在采取的做法跟曾庆红胡温时代的这个做法就完全相反，收死这个意识形态，管控加强这种管控，然后呢这个用暴力来进行维稳，把这个不同意见体制内的体制外的全部打压下去，这是他的一个主要想法。他想通过这个东西呢来巩固，来挽救共产党，来这个防止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简化这个所谓的执政危机。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动力。之所以他要巩固这个权力，我想很大程度是想要来通过巩固权力呢来加紧这个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何青莲女士，您怎么看待就是西方的学者，包括这个明克胜，他们对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这个解读？
我刚才前面已经谈过了，很多解读呢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误读。其实习近平上台不久，我就在美国之音上写过文章，就是说习近平呢是一个崇尚毛氏铁瓦，但是想走这个邓的经济开放路线的人。这一点呢应该说到现在为止他确实是这样，崇尚毛氏铁瓦，就是他用高压手段来管控社会，而且几乎是用到了他能用到的极致，包括最近这个股市，他太过分相信自己的管控能力，也太相信党无所不能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经济开放，大家也看得到的所谓一带一路，还有加大非洲投资等等等等，他尽力在做这些事，他并不想走到毛的那个闭关锁国的那个经济路线上去。应该说是毛是铁腕和邓是开放，经济开放相结合，这是他的特点。但是对于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角色呢是这样，他的角色是一方面他是党的领导人，一方面他是国家领导人，但是我认为他几乎没考虑这个把这个国家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党的安全、执政安全放在第一位。因此，他的所有的政策，包括很多想法、意识形态管控，都是围绕着党的执政安全来考虑。这里呢，应该说他是不合格的一个国家领导人，是一个呢共产党的什么呢忠实捍卫者。这一点呢。这个角色在目前这个时期呢应该说起的作用是相反的，越想党的执政安全就对国家的未来越有害，那么就是习近平的魄力就是想干什么 就是干，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他的决断能力我觉得也有，问题是这个人格局不大，眼光不够开阔，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他对自己的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色，我认为他几乎没有考虑。所以我希望他呢能够把国家放到第一位，党放到第二位，这样来考虑呢中国可能会好一些。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现在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的电话。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在我发表观点之前，提个建议，希望今后嘉宾能够和主持人能够给听众和观众多一点这个表达自己意见的这个时间，谢谢。我先说这一点，中国的改革它不是要结束了，而是改不下去了。你说怎么改？政治改革，政府是。不是根本是不允许你说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已经改到了极致，再怎么改，因为无论是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如果你脱离了政治改革，这个恐怕它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刚才那个女嘉宾何宁莲女士说的对，就是说中国它这个要是就是毛式的那种政策和邓式的政策，它能结合到一块儿吗？恐怕是很难的。所以中国出现在一种矛盾的改革的十字路口，究竟怎么走？有人就是主张回到毛泽东那时代，有人主张要搞就是向西方学，究竟怎么走？我想这个恐怕没有个中间路线，就是像刚才那个何宁莲女士讲的，就是既要铁腕意识形态控制，还要经济改革，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如果这么下去，这国家肯定要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改革不是结束了，而是走到了十字路口，怎么改？就像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考虑的问题。中国往何处去？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人写过一篇文章，我记不得了，是毛泽东还是谁写的？中国往何处去？怎么办？所以说，改革现在到了瓶颈。好，谢谢。
好，谢谢王先生发表意见。那么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好，你好，那个。我说一下，今天这个中国这个改革的这个话题啊，我看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习近平的始终不渝的，他是坚持党的领导。我现在归纳出来呢，实际上这个所谓党的领导啊，就是坚持习近平的领导，就是坚持江泽民的领导，就是坚持胡锦涛的领导。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刚才这个就是这个何青莲女士这个刚才她说那么多题目啊，我基本上我都双手赞成，但是呢我觉得她那个这个最后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她说这个她这个她这个什么这个她这个最后这个改革这个她这个方法呀，都是这个前面这些领导人都用过的。实际上我按我这现在的观点来看啊，这个习近平现在这个领导方法和他的领导这个线路，他这套思想，他这套体系的支撑啊，可以说对中国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际上我认为他认为可能是啊，他把中国人民看得可能是太愚蠢不过的一个中国人民了。真正的中国愚蠢的中国人民，你们可以说他第一次在这个国家当中要提出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个来讲，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国家放在一个什么位置，连这个东西都可以这样赤裸裸的空前的这样提出来，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民可以说没有都是什么都谈不上了。所以说我这样一来讲，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这回对于中国的这个前途来讲，他把国这个党的这个利益，党的执政的这个权利都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这可以用赤裸裸，可以用空前这个字形来概括。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啊。那我们想，我现在想请何青莲女士来回应一下，一个是北京王先生提到，就说现在中国的改革是改不下去了，不是说已经结束了。
其实呢，在改革伊始，我在这个2003年就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呢还更早，是2002年《中国改革得与失》，我就说过了，中国理想主义的改革就是赵紫阳时代的改革，就是政治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这个已经早就结束了，江泽民已经开始回到了党政合一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就是前几年，那个吴国光就写了一篇《改革伊始》， 都谈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改革呢，大家最好有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改革？不能够弄一个部门改一下权限，重新分配一下权限就叫改革。我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应该包含这一点在内。那么它的目的就是要改解决这个中共的执政来源合法性问题，就中共不能够自己写一个宪法，宪法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高领导，然后呢就把这个强加给全国人民，应该要由这个全由民所赋。共产党会说这句话，但是呢民众如何赋权给执政者从来也没做过。如果要是缺乏这个执政来源合法性这个改革，我认为中国的什么改革都是没有用的。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现在非常简要的接听两位观众的电话，又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请您尽量的简短。
你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我想说两点啊。第一点是什么呢？所谓改革，经济和政治的改革能分开吗？这是第一。我希望你们这些学者应该仔细的好比搞研究一下。第二就是习近平这个对习近平这个人的看法，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有人说他爹当时就说怎么好像比他强，我看他爹也说不上一句整话。在八几年的时候，那个女排得冠军的时候，看他爹吭哧半天也没说一句整话来，就是第一。第二，我认为习近平不过是一个鲁莽的草包，他把各种那个所谓小组的组长都放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他搞过领导没有，他以为这样就能领导吗？瞎扯淡，我认为他是瞎扯淡。可能在他这样做会把中国弄得更乱更糟糕。我就说到这里。
好，辽宁的王先生您好。
对，我想想哈，这个中国的改革呀，我想美国最近这些学者操了不少心。这个要说中国这个好坏，那就说是中国的经济在世界排第二，应该事实胜于雄辩，对吧？美国现在政府要关门，两次都要关门的，中国现在还蒸蒸日上。那美国自己这些学者的这些中国的败类啊，应该多考虑考虑美国，对不对？你美国自个的经济要发展。
好的，王先生，谢谢您发表您的看法。我想请韩连超博士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这个王先生的一个批评。
关于这个政府的这个关门的问题，是吧？中国政府没有关门，美国政府关了门。美国是一个民主制度，所有的这个决策，像这个预算呐、这些个怎么样花钱啊，都是由人民来决定的。那么这个民主制度呢，就是说是这个权力的制衡。中国目前就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制衡，就是这个想这个一党专制。共产党为了一党私利，就是不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经济体制改革它是想往下走，但是往下走你怎么能走得下去呢？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很明显这是一个本身的一个这个内在的矛盾。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也不可能往下走。
好的，
主持人，我想回答天津王先生的话。
好，请您尽量简短。
王先生说的话呢，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他换个角度想一下，美国政府可以关门，美国社会照样安定，美国企业照样生产。中国政府，你去想一下，你能设想中国政府24小时关一天？然后我相信，全国的社会治安事件会非常多。抢劫刑事犯罪也会非常多，所以呢，你想一下这两个国家政府关门和不关门导致的后果，就知道这两个制度的好坏。至于美国政府为什么关门，这么复杂的财政问题，民主国家的财政和中国的财政问题，我这里讲不了，以后有机会再讲。
好的。那么有关中国的改革时代是否即将结束的讨论呢，就到此为止。感谢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中国调查记者龙灿先生以及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的点评。那么稍后呢，将带您关注美中逐鹿非洲的话题，欢迎继续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他的非洲之行，那么这是他就任以来第三次访问非洲。去年八月，奥巴马政府在华盛顿举办了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凸显了美国对非洲的重视。那么美国政府近年来为什么对非洲日益予以关注？这种关注是否会削弱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力？美中逐鹿非洲会给非洲大陆带来什么影响？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食品人士何庆莲女士、中国调查记者龙灿先生以及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我还是想先请这个韩连朝先生哈，您怎么看待奥巴马这次的访问非洲？就是我们看到他开创了很多的先例哈，第一位现任的这个总统去访问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也是第一位在非洲联盟发表演讲的美国总统。那我刚才提到之前他在2009年和2013年也分别对非洲进行了访问，为什么美国这么近年，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如此重视对非洲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呢？
我想奥巴马本身是一个非洲裔的这个总统，这是在历史上是第一位。那么他这种特殊关系呢，也给这个美非之间的关系带来很多的这个影响。那么最早的时候，刚刚当选的时候，非洲国家和非洲人民对奥巴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期待值很高。但是呢，这个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基本上没有时间这个对非洲问题进行关注，他的很多这个反恐啊、国内的一些事务问题把他完全牵制住了。那么进入第二个任期以后呢，他开始对这个方面进比较关注了，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他要留一个政治遗产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留这个政治遗产的时间更短，所以呢，他大概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能够来完成这个问题，来留下这个政治遗产，所以他比较紧迫。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2012年的时候呢，那么美国白宫就在奥巴马的这个敦促下呢，他们搞了一个这个对非的这个战略，美国对非的战略。这个对非战略就是特别的强调美国要做什么，一个是推进自己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在推进非洲的民主这个制度建设，然后经济增长还有安全。这些问题，当现在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个的确非洲大陆有很多这个商业机会，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安全问题，如果是弄不好非洲一乱，那么给美国安全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从战略层面上讲，我觉得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还是奥巴马跟非洲的一个特殊关系，然后呢希望在自己在任期内呢尽快的留下一个政治遗产。
何庆莲女士，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在非盟发表演中其实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在非洲的一些做法哈，投资政策。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对非洲的重视？刚才那个韩连朝先生认为，其实更多的是他想留一个政治遗产的问题，而不是战略上的考量，不是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战略上的问题。您怎么看？
我觉得韩连朝这句评价比较到位。有一点呢，就是奥巴马的非洲政策确实带有他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把自己的对出生地的感情和这个他一向的思想，就是帮助这个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比较好的结合起来了，那么就是，但是这一点呢，我不认为呢能够决定非洲战略呢是一个可以行之有效，并且在他去任以后呢，还能够继续下去的东西。因为从全球战略上来看，非洲早就已经退居到这个中东、美洲和这个太平洋地区之后，它和这个美国的安全呢，应该说是距离太遥远。非洲那个地方产生的难民，现在影响的主要是欧洲，因为政治动荡啊。就是那些地方产生每年50万到60万，基本上是流入这个欧盟国家，而不是这个美国。美国的那个难民呢，是来自其他的渠道。所以呢，我觉得呢，他想留这个政治遗产的愿望很迫切，但是方式呢，和方向是否值得肯定，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包括他的移民政策啊。等等等等，都是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弹。
好，龙倩先生，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个非洲战略中，中国的因素有多大？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其实对奥巴马这次访问非洲也提出了很多的批评。
中国官媒对美国的批评从来就没停止过，特别是从2012年到现在，那强度是大幅度的增加。我们做过一些统计嘛，就是跟前十年比的话，几乎增加了一倍左右。然后，中国对于美国的批评这个太明显了，因为中国在非洲的扩张，那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啊。这个比如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安哥拉模式，所谓的非洲经济区模式，所谓的基础建设援助模式，在背后都是非常，就是非常过分的抢劫。你比如说那个，所谓的安哥拉模式，把当地把他们的石油抢过来，然后还给人家一些质量还不一定过关的这种所谓的基础建设。你比如乌干达的这种欧文水电模式，就是用中国用一个国家的这种能力、这种资源，对当地的这些官员进行腐败的这种所谓的普及教育和深化教育，最后导致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觉得这个，全世界的人，我觉得眼光都应该是雪亮的吧。这些问题看得很明白。奥巴马这一次呢，虽然他没有点名，但是也把这个事情说了一下。之前西方的媒体对这个的报道和关注度也是，关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中国的党媒他自己很清楚，中国的官方他也很清楚。然后利用这种封闭的网络，在国内利用这个事情再掀起一次所谓的反美高潮，这是他们常用的做法。
好，那个龙灿先生提到这个中国在非洲的掠夺哈、是抢劫，我们看近年来非洲一些国家的一些学者啊、媒体也出现了，就是中国在非洲实际上搞新殖民主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呢，我也看到有些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的一些分析。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和驻这个布基纳法索的大使叫大卫·希恩，他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到，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在非洲还是做了很多具体的实事，包括修建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医院、学校。他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数字，我想这里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中国现在实际上每年给非洲的学生提供有5000名这个非洲学生到中国留学这样的机会，给大约30000名非洲人提供这种技术培训。那么自从1963年以来呢，就是中国向非洲派遣了18000名这个医疗人员，帮助那里的这个当地的非洲人，而且这些人就是在46个非洲国家都就派驻了这种医务人员。那么在几年前，中国还开始向非洲派遣这种青年的这种义工哈，去另外呢，我们在每年看到，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每年向非洲提供的这个援助大概有25亿美元之多，尽管这个数字可能比美国还是要少一点。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这个中国在非洲所采取这些投资和经贸的这个政策？
中共的这个非洲援助啊，我们从最早先来看啊，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一个是农业，一个医疗队，然后呢就是军事上的一些援助。这些一个是最早期的
维和人员在非洲派出，
不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就是帮助这些马列这些个暴力革命的这些武装组织进行这个斗争的这个一些援助，这是三个主要部分。那么还有一个坦赞铁路，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之后，改革开放之后，我觉得他们就逐渐的转向务实。那么后来呢，基本上就是以掠夺这个非洲的这个自然资源为主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批评，他们也在开始调整。那么你刚才谈到很多，其实中国在非洲投资要远远和援助要远远超过美国。那么我觉得一方面
最近一些年来
他已经在做一些调整，不仅仅是说在资源上面，这个修建项目上面，提供这个融资上面，那么他还在这个安全方面这个培训，刚才你提到培训，那么一体化，非洲一体化，很多这个领域他这个现在全面的进行合作，他在调整他自己的政策。这个尤其是在军事上的一个合作，他已经在非洲呢，已经在进行布局了，修建军事基地，而且非洲国家很多国家也希望他们去，在那儿修建军事基地。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格局啊已经发生一些变化，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要关注，没有办法要关注非洲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已经非常非常之大。那么美国呢是就它已经占了先机，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美国要赶上来不太容易。但是美国呢现在采取了在奥巴马政府一个做法，就是启动了一个所谓的电力项目。这个电力项目呢差不多将近270亿美金的投入，其中是70亿美金是美国政府资助，那么其他200亿呢是这个私有企业的这个来融资进行的。这个会给非洲带来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跟中国的这个援助比较起来，这会给非洲如果实施了的话，那么会给非洲带来一个极根本性的一个变化，会让这个非洲的人民大概是6000多万这个非洲人民有电可用，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动。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奥巴马下台之后，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会继续实施这样的项目，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好，何青莲女士，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政策，跟西方国家实际上有不一样的。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中国因为它不考虑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条件哈，或者说是这种管制方面的这个情况，它会所以它的一些投资也好，一些其他一些做法，其实可能会比较有效的在非洲得到实施，而西方国家往往受制于这些因素，可能会不如中国那么有效。不然您怎么看？就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与中国在非洲这样的一些投资的这种策略的一些异同。
是这样，那个人权组织和一些民间的政府反叛者，基本上都批评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呢，两点做得不好。第一点就是对当地的那个生态资源保护的不够，就是一些开采活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第二个就是劳工权益，因为中国呢，喜欢带自己的工人去，非洲的工人，不像中国工人那么能够吃苦。大家别小看非洲，非洲国家呢虽然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是很落后的，但是在这个劳工权益和这个社会组织的发达方面远胜于中国，所以呢中国在这方面摩擦比较多。但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非洲取得这么大的优势？应该说美国之所长是中国之所短，但是面对的是非洲那些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非洲国家呢跟中国政府很有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呢，历史纠葛就是其中很多非洲独裁国家的领导人，就是当年民主解放运动中间每天手里拿红宝书的毛泽东的好学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领导人，独裁者在民主解放运动中间上台了，所以对北京政权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对北京政权非常不满，中国政府后来改变做法以后，他们就又重新接续以前的友谊。这一点呢就是美国不如的。美国要在这个非洲要推行这个人权民主价值理念，促使这个非洲的民主化，这一点正好是非洲很多国家的独裁政府要抗拒的。中国政府到非洲去开拓用的是什么法宝？就是中国政府中国商人在国内的那套做法，就是官商结合，就是走上层路线，用这个贿赂开道，所以呢就得到了政府的允许。他的麻烦大多数就是我讲的引起民间的一些反抗或者是不满，那么就有一些小规模的袭击，反对就是对工人的那个就是伤害。这个就是中国在非洲投资遇到的问题。美国呢在这方面呢要在非洲跟中国竞争呢，我觉得有几个弱势，其中就是这个要把人权民主打包，在美国看来，在我们看来都是正确的，但是在非洲政府看，国家政府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的投资是举国体制，中国政府只要想投资，他就可以呢让国有企业到那里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谈判，而且这种谈判不需要经过很多手续。但是 美国是不能够是举国体制，美国只能是动员这个私企参与，比如这次奥巴马带去的是可口可乐公司，沃尔玛，还有这个黑丝集团，这些地方，还有就是通用汽车公司，那140亿美元还只是一个年度，奥巴马离任以后能不能到位还是一个大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开始龙畅先生讲的中国在那边是一个赤裸裸的掠夺，我觉得呢中国政府没那么傻，驱不定没后的蛋，那么对非洲来说他有他的利益需求，对中国来说他要的是资源和中国制造品的市场，对这个非洲国家来说，它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它只可能输出原材料和接受别人的那个低端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呢，非洲这样看其实还是列宁的那个帝国主义理论，就是说让那些落后国家输出这个农产品原料这些东西，然后呢发达国家掠夺他们的。但如果这样说，在全球化看来不对了呀，美国现在向全世界都输出农产品，美国也向全世界输出原材料，比如它的页岩油，那美国不成了被掠夺的那个殖民地国家了？所以这个帝国主义理论后来发展出来的那个阿明的那个什么帝国中心边缘理论，都是这种殖民地模式理论，我觉得用这个来看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呢是不对的。
好，我们现在接一下上海的孔先生的这个电话。孔先生您好。
说到这个猎头，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之前那个没法的，那才是这个性别裸的猎头嘛。
电话线路不是太清楚哈，那个我听不是太清楚。好，我们现在只有非常少的时间，我就想请韩林超博士简要的谈一下，就是您如果就是美中两国都希望这个在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对非洲大陆，对非洲那些国家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这个他们肯定是要一个选边，刚才何青莲女士谈到就是一个集权统治和这个民主国家，因为非洲也有很多民主的这个诉求，民主国家，所以这个之间呢，在地缘政治上面它必须要有一个选边。那么我觉得不管它怎么样，但是美中两国之间在非洲的竞争会有利于非洲。那么奥巴马总统还特地的提到，你不管怎么样，非洲你应该考虑对你是什么样的最好的一个 deal， 最好的一个协议，最好的一个生意，那你就去做，不要因为是中国还是美国。但是我觉得这个美中之间在政治上，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呢已经在开始了，那么可能还会逐渐的加大的这种冲突。但是呢，两国之间还是有很多合作的领域，在非洲包括就是安全问题，美国在中国在非洲有很多的这个财产资产，那么需要一个很稳定的非洲来保护这些资产，那么美中之间在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合作的。
好的，龙灿先生，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对于这个问题。
那个何青莲老师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那个案例就是那个四川的一个副省长李达昌，他就是在高层的这种授意和共谋下，用429万美金搞定那个乌干达的政府的高层。像这种用这样的方式对内地方进行全面的腐败的渗透和这种掠夺，它在中国的内部官方高层内部它是一种共识，比如同时利用民间，比如广西上林在那个加拿的这种全面的淘金，数万人涌入淘金，用一种完全非法的形式，最后引起当地人全面的排华，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案例，并且这些案例是很经典的。但是我认为西方对这些案例的研究的深度恐怕还是不够。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